Hello，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故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Lucas，很高兴又能跟大家见面。然后今天我也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Susan 来参与本次节目的录制，那让她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 Susan，然后我是今年刚从 UW 研究生毕业，和咱们的 Lucas 也是同学。
是。刚好是这周，实际上是像今天是7月7号嘛，实际上前两天刚好是美国的国庆独立日，然后我们也一块去了 Gaslamp Park 去看了看烟花什么的。然后你去年有在这边看独立日烟花吗？
没有，去年是回国过的暑假，但之前本科的时候在美国，疫情的时候看过几次烟花，但是就是小城市嘛，就是没有什么这么大的烟花。
哦，你之前是在哪里？
之前是在爱荷华。
爱荷华是，首府城市吗？还是
我的学校就是不是首府。
好，有什么区别？就你刚才说那边可能比较小一些，然后就
我
可
们
能。
在学校的山坡，然后底下放的烟花，就是就只有一道的烟花，像西雅图可能在湖边有3道的烟花，就是感觉小了很多，但是人还是很多。
那人也很多啊。我记得那好像小红书上有刷到，就是有一个学校，我不知道在哪，是那个好像是体育馆里头，然后他就放烟花，还炸到那个观众席里了。
我好像也刷到了。
这我也没想到
因
哦。
为肚子我看被炸了，
对，尤其感觉，因为咱们去看烟花的时候，感觉还离得挺远，还挺安全。
是，
嗯，也真晒，我感觉这两天真
确
是
实
有
太
种
热，
万里无云的感觉啊。
挺热情。
那苏珊刚才也说，我们是研究生的同学，然后是一个项目的，然后整体的教育背景好像也差不了太多，就是本科应该也都是偏统计专业，然后最后研究生读的生物统计，但苏珊好像是初中就来了美国，是。
按国内说的话是初二，但是按美国是8年级，就是高中是从9年级开始嘛，然后我大概8年级到这儿来
当时刚来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的。当时刚来感觉就是啥也不懂，或者听英语听不懂，上课也听不明白，但是老师还都挺好的，他们就稍微给我个 B 吧，但我感觉可能连 B 都拿不了，就是不是完全是。完全听不懂。
那你初中的中国人多吗？
没，当时在公立学校，所以一般留学生来的话，一般都在私立学校，所以就是没有什么中国人。还有另外一个，我是跟我妈一起访问学者来的。当时我妈还有一个认识的一个人，她还有个孩子，等于我认识就我们两个人在那个学校，她还比我低一个年级，所以也不
就
怎么认识。
相依为命，
确实。
那这样压力真的很大。我感觉就是，如果你要我，就是尤其初中那会儿，我记得印象挺深刻。当时我们要读一个，那会儿感觉读新概念英语都是一个还挺难的一个，尤其的时候，就独自来到这边，尤其还身边没有太多中国人的话，那你是咋生活呢？
就是可能就是当时啥也不懂，你也不管你会不会认识不认识，反正就是待着。当时可能也没有考虑很多东西。
哦，那你初中也是在爱荷华那边吗？还是？
初中在刚去的时候在明尼苏达，然后在高中也在明尼苏达。
是一个学校吗？还是？
不是，高中就是我妈就回去了嘛，她当时只访问10个月吧，然后之后我留在这边就只能在私立学校读，所以就是不是一个学校。
你会担心，因为感觉看美剧啊，各种各样，就是老有那种校园霸凌啊，就是。就你当时会有这种担心，包括比如可能种族歧视啊，就如果学校里没什么太多中国人。
说快高中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就是也是一个基督教学校，然后感觉大家其实也都很友善，然后学校也不大，反正大家都感觉还挺好。但初中的时候就是公立学校，人很多，然后啥样人都有。你想，他也不交钱，也不干啥，那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那当时我就是印象中，就当时有几个女生吧，反正就是 我一过去，他们就笑我，然后怎么样？然后我去上厕所，然后遇到他们，他们也笑我，然后他们就笑着就出去了。但我当时我也是小，我也不懂啊，我也没有太理会这个事情，感觉就我印象中有这么个事情，就可能有对我有这么个影响，但其实当时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感
当时就想，赶紧一天过一天，
觉。
先听懂你们在说什么，然后我再想怎么去办。
但是就可能过得也还挺开心的，反正当时也其实有几个像什么韩国人啊，还有什么，然后我们经常一起玩，感觉还好。
那你当时你有感觉英语很好？因为要身边有个韩国人或者什么，不管是亚洲其他地方的人，也得说英文去交
倒也没感觉英语好，因
流。
为 听课他也听不懂。最搞笑有一个事情，当时上文学课，然后当时讲的是那个类比，就是那个 simile。
啊，
我当时不认识个词，我看成 smile，然后
哈哈哈！
我当时老师要填，就是哪个句子是哪一个那个比喻嘛，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刚开始以为是 smile，然后我就感觉哪个好笑，我就写一个，这还
挺
挺
有
有意
意
思。
思。那你们老师当时会对你有一些更多特殊的关照，比如比如给你开开小灶啊，或者就是。
倒也没有开小灶，但是我感觉关照还是有的，就是成绩啥他也不管我啊。
我记得，因为我高中是在国内读的那个国际部嘛，当时有一个就是高一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跟我们学校有个交换的一个，就寒假的一个交换的类似冬令营那个感觉，然后就去当地住家里住一住，然后有个小孩当时比我那会儿还小一两岁，然后之后他让我帮他写他那个中文的那个作业，然后我给他写完之后，他后面说老师说你字儿写得好。这确实啊，挺不一样的感受的，感觉尤其上那会儿刚在那的时候就，还挺紧张的，我会觉得就。
确实，但其实也就是年龄小，你可能如果高中刚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我高中来的话，我就会觉得就是可能稍微懂一点了，然后。你突然给我来个这个，我真的有点害怕紧张。
那你感觉高中懂一点之后，你有什么不同？就整个生活有啥不一样？就
就我感觉，有时候害怕干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跟同学去交流，跟美国的同学去交流。就感觉还是有一些文化差异在，就不知道跟他聊些什么。虽然说初中的时候也没有怎么跟他们聊天，
初中的时候是不想也不能跟他们聊，高中后来发现就是好像也确实没啥聊。
对，
你刚才说到你高中好像是一个基督教徒的，就是那种，那你信教吗？你有？
倒也没信，但是就是刚开始刚来的时候，我妈认识的人好多都是去教会的，然后当时也会去一些，然后之后来这个学校也会上一些圣经课啊，然后背一些圣经的这些东西，但是也可能也从小没有受这种教育这种影响吧，所以也没有太信。
那会你们会比如周日要去礼拜，然后就去教堂，比如唱那个听课、听圣经什么。
刚去的时候主要就是跟我妈在的时候，就是在家也是无聊嘛，然后周末会去一下。但是上学我自己在这待了之后就没去过。但我们学校也会，比如说一周搞2次，像早上，然后我们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唱歌啊之类的，听着他们讲话，就都是像就是基督教相关的。
你还有啥印象深刻的什么圣经小故事？
圣经小故事，
呵呵，
那么记不清了已经。
你刚才说你初中的时候，中国人很少，高中后面有多一些吗？就是还是很少。
我们学校其实人就很少，大概有200多个吧，就4个年级200多个人，
那很少。
大概中国人可能有10来20个的样子。
那你那会儿是相当于你们10来20个人会抱团吗？还是说就也不一定就跟各个年级各个班就该怎么着怎么着？
我们就是你想也不分班吧，就是高中也不分班，就是你上什么课去什么教室，就不像国内一样那种，所以有时候也会混着年级上课，所以一般还是中国人玩的比较多一点。
嗯，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上过一节education 的一个课，然后刚好去西雅图的一个学校，就初高中他们那个学校里头，就类似当那个志愿老师，就那个助教的感觉。我发现他们就是这边的课表，就是尤其年级越小的话，基本就是可能下午半天都是那种，就两三点以后就都没课了。
是，
那像就是好像是留给那个去上，比如去 club 去干就干。那你那会儿你有参加什么俱乐部？
我们当时其实2点多就放学了，然后一般我们 club 好像基本就是像他们有话剧，好像有这种东西，然后一般都是体育活动，像什么
游泳。
田径啊，没游泳倒没，我们好像没有泳池，就
好。
是什么田径啊，然后一般什么篮球、排球，反正不同的季节、不同运动。我当时也只参加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跑步 cross country 那个，
哎呦，cross country 是就相当于绕着你们那个整个城市跑，还、
是周边吧，就是可能那个区，然后稍微跑一下。
哎？要好几公里，累。
累也累，但我也没有参加比赛，因为好像国际生不能参加比赛。
国际生也不能参加比
对，我
赛。
也没参加比赛，就每天也是闲得慌。因为我住家上班嘛，然后接我也接的比较晚，所以就是找点事干。
那大学后来就去爱荷华。哎，那你像这几段经历下来，你现在回想起来，包括在西雅图这一块，你最喜欢哪一段时间？就时光。
我说不上喜欢哪一段，我感
都不
觉，
太行，还期待着赶紧回国。
就是感觉各有各的回忆的地方吧，感觉
啊，
都挺好。
都挺好，确实，就我了解的苏三是就是，就可能话没有那么多，但是就是确实就很记录生活，然后也很善于去发现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有趣的细节啊，包括叫什么真善美啊，这种真的就是照片真的拍的都很漂亮，各方面。那你是从小就有这个记录这种习惯，就比如说拍拍照片、发发朋友圈、发发 ins 啊，或者小红书各个社交媒体，还是说到后来才慢慢养成的这个习惯？
感觉我好像，来美国以后吧，我感觉可能之前也没有怎么用手机，就是来美国以后，我就一开始也没有想发什么，就是之后我以前会拍很多照片，就是到哪儿都要拍，拍好多照片，然后我当时会传 QQ 空间，然后那个 QQ 空间里好多照片，然后当时也是想就是手机内存不够，然后才传的，然后后来就是感觉我也不知道，拍完之后就想要发朋友圈记录吧，就是记录给以后自己看，我以前感觉现在看以前的东西还挺有意思。
我上特别喜欢就，尤其有时候之前坐飞机嘛，飞机上也没有信号，就可以
对
翻
对
翻
对。
翻翻相册，真的就是好多照片，你会回到当时的那个特定的情景、特定的时间，然后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我前一阵儿感觉有一阵儿还挺焦虑的，就是不开心，然后我会翻翻自己的这些以前的，我感觉还挺治愈我自己，就是感觉以前的生活治愈了现在的自己这种感觉。
真是。反正有时候无忧无虑就挺开心，挺快乐。那你像你发这么多，你会担心，比如说，就是这条朋友圈点赞人比较少啊，或者还有就是你并不是很 care 这一点。
也会看吧，感觉，但是还好。
那你现在旅游有什么清单？就比如下一个想去的地方，我们最近刚刚去了黄石嘛，对吧？
对，
就现在
黄石其实我一直想去，但是就是之前也是 一起玩的人，但是不怎么会开车，所以没去成。这回确实还是去了一次，
嗯。
然后之后我感觉我还挺想去那个 Zion，
啊，咋样？
我挺想就是夏天去汤水那一条道汤水，然后还想去夏威夷，还没去过，就是美国的话，夏威夷还有旁边的这个 Glacier。那个蒙在 Montana 的这个 glacier，
好，那我们先插入一段小广告，然后等广告之后再来听听苏珊还想去哪里。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欢迎大家回来。然后，那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啊，就是。苏总刚才说想去，比如 Zion 那边，然后汤汤水，刚好是夏天嘛，也比较热，然后包括夏威夷，还有 Montana 的 Glacier，还有别的地儿。
我感觉美东其实我没有太转过，感觉就去过
纽约、波士顿。
纽约、波士顿是最近去的。然后刚来美国的时候去，好像去过 DC 那边，但是就是印象不深了，就可能待过一晚上那种，就路过过一下。感觉还是值得去一下。感觉差不多，美国境内可能差不多。这个国际上的各个国家，我感觉还是有很多我没有去过但是想去的地方。
你相比人文跟自然，你会更偏向哪一个？
可能更喜欢自然一点，就是爬爬山啊，然后游游水、玩玩水这种。
游山玩水啊，
影响。
游山玩水的具象化，确实确实，而且感觉爬山或者就在自然那种很大的环境下，反而会相对来说放松一些，就是心情也会跟着，就好像觉得有的事儿就不是事儿，然后就能也整个人也变得更舒服一些。
不是最近有个什么说叫公园20分钟效应，就是如果你不开心的话，你去的公园或者什么地方待20分钟，你就接触一下大自然，你会感觉心情会好很多。
哦，我记得是不是你之前跟我说过，好像你有的时候会闲得没事干去公园溜达溜达，然后待一待。
确实是闲得慌，没地方去，去公园转一转。其实我感觉这个习惯也是疫情之后吧，就是也不想，就是也没地方去，然后当时也是接触人的话也会有风险的，就感觉就是基本上不许自己出去转，然后可能喜欢上拍照啊就。
确实，就像我每次去公园，总能看到比如老外在那儿一躺，然后就觉得很 chill，然后就总感觉自己好像没有那个时间，但是实际上时间肯定是够的，就是自己不太愿意，就是但确实，但是这次在7月4号那该坐个块儿给躺了，发现太晒，好像也没那么
太晒了，
太
还
晒
找个树荫底下
啊，还是树荫底下啊，真有点太晒，行，那咱也聊了挺长时间了，就像现在和咱们拉回点主题啊，毕竟也是一个爱情故事栏目。就据我所知，Susan 目前是处在一个也比较长期稳定的一段恋爱关系当中的，那能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从哪儿可以讲起？
要不从你们俩怎么认识吧？
认识的话就是当时刚来西雅图的时候，然后有一帮一起玩的朋友，就是也跟我室友，然后什么的，就大家一起玩的。 那当时其实也没见过面，就是只是知道哦，这个朋友的朋友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也没有见过。直到就是大概前年的感恩节的时候，然后当时一起去去了一趟 KTV， 但是当时其实也没有基本没有交流，然后我当时对他也没有感觉，然后再后来一次见就是圣诞了，就是一个月以后的圣诞当时也是我朋友过来找我玩，然后当时也没有出去旅游，然后我们也住在一个公寓嘛，然后他就叫我说要不要一起就是开个 party 一类的这种，然后我当时犹豫了半天但还是去了，因为好多人不认识我，也是一个比较爱人我认识很多人的话我就很难受，但是当时还是去了，但当时觉得这个人挺搞笑的，他会烘托大家气氛，然后挺搞笑的，然后之后我就跟他稍微的线上的联系了一下，小小联系一下对，然后之后就是我们去爬了一次山，当时就之前微信上有联系，也不是微信嘛，就是线上联系，但是见面了我属于就是线上话多但是线下话少的那种人，然后当时他就觉得我怎么不理他了，然后他觉得
兄弟还是
他觉得是不是我对他没有感觉，然后反正也是继续聊着吧，再下一次见就是跨年了，这31号跨年，我们当时也是去 Guestwork Park， 然后当时那天晚上一起吃了晚饭，吃完晚饭之后然后去 Guestwork Park， 然后那天晚上晚饭他，然后就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跟他说想吃肉夹馍，然后当时就那天晚上给我做肉夹馍吃，然后他前一天还练习了，他前天那个练习了一遍这个肉夹馍的做法，然后第二天又做了一遍，可能怕做太难吃了然后反正就是然后我就感觉他对我有意思吧，然后我感觉这个人也还挺好的，然后那天从 Guestwork Park 回来之后我们就是那天其实回来已经很晚了，大概凌晨几点了，然后我们当时聊聊天之后他说他准备去看那天日出，新年第一天日出，然后跟我说好几遍，但是我当时也没有接茬，他也没有问我要不要去，然后他跟我说好几遍之后我就问他说你不叫我一起去吗，
哎
然后我们那天就去了，就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当时爬山的时候也是，我感觉他这个人就挺为大家着想的吧，就是他当时爬山还挺冷的，然后他就给每个人带暖宝宝，然后带吃什么他自己背着，感觉也还挺沉，就感觉这个人还挺好的。对，然后就是都是相当于1月1号这一天是相当于捅破了一个窗户纸吧，就是相当于我们就知道了可能他对我有意思，然后我对他有意思这种。然后之后几天我们就经常一起去公园啊什么遛弯之类的吃个饭啥，相当于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然后之后在一块其实也挺快的
确实还是得用心啊，就是这个肉夹馍，因为我上次知道送男朋友去西安了，
对
他可能心想这个应该点肉夹馍可能也对我有点意思
聊到就是好像是西安是吃什么东西吧，然后说到我想吃肉夹馍，好久没吃了，然后他当时那天就做了。
嗯，后面还有再吃到肉夹馍？
也没吃。哎，这就有点问题了。
那确实，就听别人爱情故事都还挺美好，就不有没有听，只要听爱情故事都挺美好，确实。那。那你像你们也还挺，就包括从认识了解再到最后在一起也还挺快的，那后面就是在长久的接触当中有什么，就因为我会发现他们更多他的身上你之前没有发现的闪光点，
就我感觉他 就是除了比较照顾人这一点以外，就他其实还挺细心，会照顾人。然后他其实还挺怎么说孝顺，他就是家里的长辈，然后他挺重感情的，我感觉对他的朋友也很好。然后，也就是也很有目标吧，就是比如说他知道他以后想要干什么，或者他当时找工作，他也是刚毕业嘛，然后找工作他也很有目标，说哦我就是要进这个。我有这个机会了，我就要抓住，然后这样，对，他也挺努力的。
确实，我组织上也，
你想问哪一方面？
也没有，你有没有什么想，还有什么方面想说的？
你说什么？就是优点啊、缺点啊这种，还是？
啊，不聊一些，不聊一些，这而且我觉得点都不一样嘛，就是
就感觉其实相处就是说话，我每段恋爱经历感觉都是在一起还挺快的那种，不会就是像别人。比如说这个男方追你那个追你追几个月啊，然后这种总感觉，那样子的话还挺久的。我好像，但我觉得如果很快的话，其实你之后磨合的感觉就是有挺多要磨合的。
确实，就尤其，毕竟还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在，尤其如果在过了热恋期之后，他还确实会有一定的，需要磨合，就是进入一个对彼此更加了解的一个阶段当中。
感觉可能认识之前都是他可能或许两个人都戴着一个面具，面具就是比如说想把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但是你在一起久了，可能就是所有的一些习惯啊之类的都会暴露出来，就看你这个双方能不能接受吧。
是。那像你刚才也说，就是你也有之前也有一些恋爱经历，那你会感觉，你有会，比如你找对象的时候，包括你找现任的时候，会有一个，比如一个大概的一个模板吗？或者一个想法说，我就想找什么？又比如像我要找一个有责任心的男生，比如对，就是照顾他人情绪的，还是说就是更多是一种感觉？
那你说这种有责任心这种，其实你也能体现到一点，但你不知道在一起之前他是就是演的还是怎么样。其实我感觉还是在接触之后你才知道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你这个就是在你如果你有这个前提的话，我感觉有一些难。但我感觉，其实我感觉像叫什么，就是一般人会问，你知道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但我感觉这个，你还记不记得我？就是咱俩刚认识那会儿，你问我喜欢啥样，我当时说我要找一个北京的，就是因为我是北京人嘛，然后就是想找一个北京人，但是我也不知道为啥。
先进，这都是千年古都，对吧？就是。
就是感觉其实就是你想的是什么样，其实你最后找的也不一定是啥样。
确实，就因为感觉感情，尤其爱情，它不是一个理性的一个产物吧，它更多是个人的情绪、个人的感情在走，所以说就是很难有那么清晰的一个个指标，就它很难说一个量化的指标，就是说这个人比如怎么怎么着啊，那就我就跟他愿意在一起，那毕竟还是需要一个，就可能这个人他没有。不达到你所有的点，但它凑在一起就很好。
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大一的时候还没有谈过的时候，然后别人问我想啥样，就是你没谈过，其实你也不知道
不
你
行
想
啊！
啥样，就不没事。我当时就只有两个，一个长得帅，一个幽默。
哦
但是，嗨，其实这种你想谈什么样，都是你谈过之后你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你不想要什么样，你空口也说不出一个什么出来，我感觉。
确实。那你跟你上一任就大学的那个分了之后，你有说感受到，就你需要找一个希望谈一个什么样？
当时感觉可能也是就是年龄逐渐的在长大吧，就感觉当时就是想要一个比较上进的人吧，就是毕竟也是以后快要工作了，读研了，就是，
那确实，我觉得对，还挺上进的，那我问一个稍微比较抽象或者比较笼统的问题，你觉得爱情是什么？
这确实有点抽象了。我这个，
或者你觉得喜欢跟爱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问题也很抽
哎呀，
象。我感觉其实就是，是你，嗨，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喜欢爱的区别。你很难用一个句子什么来描述，但就是一个感觉吧。或者比如说，可能你喜欢，你可能就喜欢这个人的优点，然后你爱一个人，可能你就是你认识到了他的缺点，但你还愿意接受或者包容他。
但像我们一直就老说，比如包括你说，就是要爱一个人，也要就是接受、容纳、包容他的一个缺点。但是，这我纯疑惑，就是那应不应该去？就如果说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缺点，那应不应该去改掉这个缺点？
其实我之前我觉得你是能让这个人改掉，但是我感觉说实话，你现在20多岁了，
定型了，
对呀，
就这样
你
了，
养
哈哈。
成了这个习惯，说实话，你很让别人去，很难让别人去改掉这个习惯，或者说别人让我去改一个东西，其实你也比较困难。
就有没有什么能拿出来的一个具体的小例子？
就是拿我来说吧，我感觉就是我是一个在感情里还比较敏感的一个人，就是在一般平常我不会怎么哭，但是在感情里我就是有一点小事我就要哭，就我觉得很委屈，然后我就要哭，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如果是一个很难接受我哭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他非要让我说不许哭，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根本忍
哭
不
得
了。
更凶了啊，感觉哭得更，
根本忍不了。
这说明重感情，反正就是对吧？就是要不然的话，为啥老哭呢？
确实。
那有没有什么？因为感觉你们这段也挺长的，应该有一年多、
1年半了。
一年半了，对吧？就是有没有什么维持长久感情的一个小妙招？
你什么妙招？我感觉其实就是两个人遇到问题就要沟通吧。我感觉如果你都憋在心里不说，那其实我感觉我还是一个比较不会表达我感情的人。但是在这段感情中，我感觉他会让我其实他也不怎么说，但是他。就是一开始他也会告诉我说，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也要告诉他，然后，
说着容易做的难，真的
对，
是就是你，因为你自己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没有不开心，所以说就是你可能就没什么，就还好，你会觉得就，但实际上真正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可能会担心说你说出这个事情会不会就是对方可能不觉得这个事儿啊，包括是可
就是这时候，如果对方觉得更不是个事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更生气了。就是我都这样了，你怎么会不这样？
对啊，就是毕竟。毕竟对方不是你，你会担心这
对。
些东西各方面。
但你不说话也是，对方不是你，所以你也不知道。
确实，就感觉它确实一个挺矛盾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再来讨论讨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的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欢迎大家回来，然后我们继续着刚才那个话题讨论一下，就是实际上我们一直都不管谈没谈过恋爱，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感情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沟通嘛，就是要互相去把问题要说出来，这样的话对方才能理解你的所想。但实际上真正做的时候，我感觉是有挺大的一个难度的，因为你会担心比如说你可能你认为是问题的，对方可能不是问题，那这样你就像你苏珊刚才说，可能会更生气，就是一个我都已经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事，你又觉得不是个事就。那你们会怎么就是把一个问题拿出来，你会比如说突然就回到家跟他说我有个问题然后还是有什么别的方法。
我感觉其实我的这段感情中也在成长嘛，就是一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一开始就是憋着，然后他可能发现了我情绪不对，然后他就问我，但是他一开始问我，我也不会说，然后他就一直问怎么，然后
心不成啊，因为三顾茅庐，
哎，他就一直就是我不知道，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可能说不出口啊，是咋，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反正就说不出来吧，然后我就会告诉他，我说可能一开始你问我说不出来，然后我需要你一直问我。然后可能到什么阶段了，然后我就会说出来了。到现在的话，可能就是我有事就直接说出来，我就会可能会更夸张了一下表，就是可能不会很严肃的说出这个事，可能就是更夸张的，比如说
smile，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开玩笑一样的说出来我的这个。不开心。
能稍微举个例，我有点好奇，就怎么个开玩笑吧。
好问题，我一时想不出一个例子，就是不会很严肃吧？感觉严肃的这个事情就变得正经了起来。
哦，
那就好像
你看那个楼，那个就像我现在生气的怒直一样，但是这个也确实就是，
而且感觉一开始他如果我不开心，他安慰我的方法就是很理性的那种，就他觉得哦我是对的，那我就必须要，我觉得我是对的，然后这样，他可能觉得他可能也不会哄，但他现在可能也发现了我比较好哄，就是可能稍微说两句话我也就没有这个，就是我是记性也不太好，就是可能这事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过去就过去了，
也不会一直除非很严重的事情吧，我一直记着，但是一般的事情可能我前一晚上还哭得很凶，下一天我过两天我就忘了这个事情，
也挺好，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要不然天天记着那得累死那这就是怎么哄，有什么就你作为女方视角，女生视角，你会觉得就你在当下，比如你有一件事情难过的时候，你会希望对方怎么哄？我们都知道说要先，比如哄人要先平息一下对方的情绪的，但是怎么平息？就是
这也是一个我现在还没有理清的问题。就我感觉，你说你非要让人家哄你吧，他确实他也有他自己的逻辑。你非要让人家哄你， 对人家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感觉，但是，哎，这很难讲。但我感觉，就不要非要讲道理，说我有我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那就这样，谁也别偏袒谁。
哦。
那就吵不开了，我感觉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
是，确实，就感觉先将心比心一下，然后再讲道理，等冷静下来再讲道理。那你会怎么安慰他？就如果你发现他的情绪不好之后，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其实我也不是很会安慰人。就是而且我感觉你像不说买什么吧，就感觉他而言就是他也不太会表达他的情感，但我也知道他有事情，就是他会不说话啊，这种也有可能不一定是对我的我们之间的事情让他不开心，有可能他自己哪里不开心，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就是你说啥吧，他说话的话，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其实我感觉
有个职员刚告我说，你要一直哄，一直问，一直问，你这样才能知道。
人吧，我感觉就是如果他喜欢自己一个人静一静，那就让他待着呗。那能怎么办？其实我感觉如果别人不开心的话，我还挺被影响情绪的。就是
最后你又不开心了，就把问题回归到
真的，就是之前就是一开始也会这样，就是我觉得他不开心，那不开心他不跟我说话，那我觉得我被影响了，然后我也不开心，就很难受的。
那后来咋办？就是有什么找到了一个解决的比较好的一个模式？
我可能就是离开这个环境，让他静一静。如果不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的话，
也确实，要不然容易，如果在一个特别低压的一个环境，就可能就滋生出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情绪。确实。
但我其实这个问题还一直挺困扰我，就是说实话，他的脑子里内心世界很丰富，然后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情绪，然后就会影响到我，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对我而言。
那你有什么诉诸啥？比如你有问过你爸妈吗？比如他们？
这个倒没有问。这个我确实怎么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是那种会，比如说，如果你们之间情侣之间出现问题，你会愿意跟你爸妈去倾诉或者寻求他们的建议的？
我们一开始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情绪的问题。我感觉从一开始谈的时候就也不是一开始，可能热恋期过以后就一直有这么一个问题。一开始我跟我妈提过这个事情，然后但是也没有什么，我也记不清她当时说了什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感觉意思就是也是她的事吧，如果不是我们这样的事，就是也是她的事，她需要自己去解决这个事情。那我好像也做不了什么，那可能如果我接受不了，那就是只能分开了。
这并不是我们访谈的这个目的，这有点往一个危险的方向来走。
但就是说现在的话，我也没聊过这事情，但是我一般如果遇到问题，我可能会找我朋友去聊一聊这事情，看看他们怎么说。
确实，但这个就是。不容易，他这也可能就确实是心理咨询师，比如包括那个婚姻咨询师的这个选的职业专业所在，要不然人一小时咨询费那么贵，对吧？你像你跟我这聊一小时，你不用给我钱，
你也没有给我解决问题，
我很难帮你解决问题，就确实不容易，我感觉，他确实是需要一个，因为我感觉好多时候啊，就是比如如果你要说到我这边来的话，我个人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我情绪不好的时候，虽然我可能也想静一静，但是对方呢不就是你知道，我并不希望对方完全就让我静一静，然后就是矛盾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是就跟比如那个 你也知道那个，比如赵匡胤这个就是黄袍加身，人一般当然就是说，哎呀，就我不配这个位置，对吧？就是我不能当皇上，你们另举先等。那这时候大臣就是说，如果就说好，我们再找一个的话，对吧？那就这个就弄不下去了。对，确实，确实是挺是门学问的，就是确实。尤其自己当那那一下比较荡的时候，确实是希望对方能有能去帮忙，就是就哪怕叽叽喳喳说了一大堆就是跟毫不相关的话，可能也会让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整个那个低压的环境，要能把这个低压的环境改一改的话，就是哪怕他的问题没有被解决，也整个心情也能开阔啊。有点像比如说之前那个好多比如人遇到问题就去那个寺庙啊，比如去问那些得道的高僧，那得道的高僧肯定他也不是技术型成年人，对吧？他不可能说什么什么问题他都会。那比如你遇到那个你高考没考好，那他高考可能不一定考得就你好，对吧？就是这很正常。那他就能告诉你这个问题并不在于啊，问题并不在于你这道题错了怎么怎么着，他更多是在于一些别的一些地方。确实，如果能让整个环境好一点，然后我感觉好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不太敢把自己真实的诉求完完全全说出来，就是因为就是好像那么着的话就会怕失去自我啊，各方面，就是但是可能更重要的亲密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要信任，就有足够的信任的话，这样的话就能更多的拨开自己的内心，然后找到问题的本质。
嗯，确实。但你说你要非让人说出来，是
啊，对对，我觉得他是一个
技巧，就是这样，他就是，
他这个，我觉得他是，就是我某种程度上我并不赞同说破无毒啊，就是他好多东西点到为止，就是不是说东西都要给撕破脸，对吧？你像比如你看《庆余年》，我最近刚看完《庆余年》第二季，就是那你说那个陈萍萍跟那个为啥？包括庆帝，就是那话为啥就不直说呢？怎么的？就是好多人不能太直了，就是他是需要你去对方去理解一下。我感觉也是，就是不用非得让对方就是要怎么怎么着，就是反正最终目标是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定要只要两方都开心就好。
嗯嗯，是。
我也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要知道怎么做的话，我就去当那个一小时几百刀的这个。
一小时几百刀的那些，在自己的生活里也不一定运用的好。
哎、对对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嘛，我感觉就什么事儿跑到自己身上都还是挺困难。
嗯，确实。
那感觉也录的差不多了，那最后问一个问题吧，就是你有什么想对未来的自己说的话，或者就是就如果说比如过了一两年若干年后，然后你再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有什么想对你那会儿自己说的一些期望也好，或者一些许愿也好，或者一些就单纯的一句话也好，你有什么想法？
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不好想。因为这个问题我问到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说，就因为我们刚好也处在一个刚毕业的一个类似就是迷茫期吧，就是因为还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就确实我觉得就是挺多机遇，但也挺自由，但也就让人挺害怕，也有挺多的
迷茫，
对，比较迷茫。
现在希望以后自己能找到一个方向，看看看能，现在确实是比较没有方向，比较迷茫，看看若干年以后再听到这一段的时候能不能到时是不是成长。
肯定会成长，好，肯定会成长，我们希望吧，希望希望成。那感谢苏珊今天的到访，然后也希望多年后，哎，你肯定是会成长的，希望你能成长的更是你长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然后也希望现在收听我们播客的每一位听众能有一个美好的周末，然后迎接新一周的到来。那谢谢大家，大家再见，
拜拜。